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上次我们讲到了北国的第一任国王耶罗波安的事。耶罗波安靠着他自己的计谋小聪明呢，为了闹弄人心呢，就铸了两个黄金的金牛犊，告诉以色列人说啊，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，现在你们就在这里就地拜他就行了，用不着辛辛苦苦往耶路撒冷跑了。那么这个犹太的以色列的老百姓听得果然不错啊，这个新官，这个新国王一上任就体贴民情啊，连咱们跑路都不跑了，就在这就地敬拜神就行了。于是呢，耶罗波安自己按着他所欢喜的人呢，就让他们做祭司，然后就选定八月十五这一天呢，要向两个金牛犊在伯特利在丹献祭了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正在那点着火举着香要烧香的时候，突然来这么一个神人，班当中出来这么个陌生人说，告诉你们，这个坛一定要破，坛上的灰一定要撒光。哎呦，我们一听啊，这不得了了，这真是老虎嘴上拔牙一样。所以耶罗波安气得不得了，一伸手发命令，抓住他。这命令刚刚发出的话刚刚落地，那兵还没来得及抓他呢，这个手已经变干了，像个干木头一样转不了弯了。呵，这下就在这个时候，坛也破了，坛上的香灰都撒了，弄得是整个的乌烟瘴气。我们可想而知，那么多人围观的时候一定是哇，简直惊得不得了。那么耶罗波安也紧张了，赶紧的求这个神人，求你为我祷告啊，求你向你的神为我祷告啊。这个神人真的替他祷告，手马上就好了。耶罗波安一看，哎呀，这个神人可真是厉害呀，管怎么说吧，赶紧的请你到我宫里吃点喝点歇一会儿，我再给你点奖赏哈，你再走好不好。在人情的角度来看呢，好像没有错啊，这个耶罗波安能看出利害关系来，知道这个神人不是一般的人啊，确实有些法力，有些功力，再加上他治好他的胳膊呢，治好他的手啊，奖赏奖赏也是应该的。但是这位先知，这位默默无名的先知，这位神人说不去，你就是把你王宫一半给我，我都不去。不仅不去，我在这个地方，在伯特利，既不吃也不喝，也不从原路上回去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我们看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这位先知，实在是神忠心的仆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各地那些自由的传道人，有几个是有名声的人呢？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默默无闻的，为神忠心传话的人，正像这位从犹大远路而来的神人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消息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的伯特利了，其中有小伙子跑回家跟他爸爸讲，爸爸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有个特大的新闻呐。什么新闻呢？啊，国王不是献祭了吗？嗨，正在国王兴致冲冲烧香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个小伙子，年轻人呢，在那宣布神的咒诅啊，说这个坛要破裂。坛怎么会破裂呢？刚刚不是修起来一个坛吗？怎么会破裂？嗨，还真的这个坛就破了，不仅破了，烧的香全部撒的满处都是啊，全城的人都轰动起来了。啊，还有这事啊，国王的胳膊都当场枯干了，如果不是这个神人替他祷告啊，这可能这胳膊已经废了。哎呀，那这神人在哪里？这神人走了， 往哪里走了？快给我追，快给我背上驴，给我追。这儿子还真听话，赶紧的急急忙忙给老父亲背上驴，这个老人家骑上驴就去追了。因为什么？看着他是从哪一条路走的嘛。古代没有像现在这样交通发达，到哪个地方去往往只有一条大路，最多也不过两条三条，所以他就很快就追上了这位神人。为什么这么快呢？原来啊，这位神人呢是从犹大地不远几十里路来到伯特利，宣布了神的警告和咒诅，然后呢再往回走。你想想看，一定是走得非常累了，正坐在树底下那歇会儿了。再加上这位老人家是骑着驴来的，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说，这位老人家是为伯特利的老先知。我们看神做事啊，常常做的我们觉得很笨，是吧？既然这个老先知是个先知，既然他住在伯特利，为什么神不差遣他来警告这个耶罗波安呢？反而要从犹大专门派一个人长途跋涉到这里宣布神的警告呢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这不是舍近求远吗？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。很可能是这位老先知啊，现在啊看到耶罗波安这样气势汹汹啊，已经吓破胆了，再也不敢替神说话了，把他原来侍奉神的那份热情老早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那么现在一听说有这么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从犹大地来了，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奇事，所以急急忙忙要来看他来了。一看，哎，这位神人正在树底下休息呢，凑过来说：“请问你是从犹大地来的神人不是啊？”“是啊。”“怎么回事啊？”“是这样子，我听我儿子说了，今天刚刚发生的什么事，我要跟你说，我也是先知啊。”“哦，你也是先知啊？”“是呢，咱们大家都是服侍神的人呐。”“哎，这样吧，你先到我家里吃点喝点，休息休息。”“哎，这神人说不行啊，我不能和你去啊，因为我还没出发的时候，神已经跟我说了，不可以在伯特利吃喝。”也不可以沿着原路回家。哎，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天使啊，已经跟我说了，说啊，叫我呀把你请回来吃点儿、喝点儿、休息休息，再往回走。这个青年的这位神人想象大概也有道理，因为他也是先知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了嘛。是刚刚天使才差派他来的吗？我说的那是以前的啦，以前我出发的时候神告诉我的，现在既然天使又这么告诉他，那表明是对的了。于是就跟着这位老先知回到老先知家里去吃啊喝啊休息去了。有没有神差遣天使去跟老先知说话呢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根本是老先知自己编出来的谎话。那你说老先知既然是神的先知，为什么编假话来欺骗这个小先知呢？这就是个问题了。我们说老先知是他的职分，以前他是先知，现在年纪老了，现在已经不做先知了，是不是神废弃他呢？应该说是神废弃他，把他丢在一边，因为他不再替神传话了。现在呢，他拿出这个老先知的这个幌子来欺骗小先知，这个小先知真的是也不加以分辨，就轻信人的话。为什么小先知现在会轻信人的话？刚刚当着那么千军万马的时候忠实传达神的话，现在功成名就，任务完成了，胜利的完成任务了，现在就放松警惕性了，以为现在没事了， 神所差派的事都办完了，现在往回走的路上可能真的吧，大概神有新的吩咐吧。我们想想看，如果神有新的吩咐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，像刚刚出发以前那样告诉你的，反而找另外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告诉你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轻信人的话，不管他是老先知、小先知，或者他曾经是什么先知，我们都不要管，看看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。如果想当初出发的时候神是这么说的，你去他那儿去，到那个地方完成了任务，在那里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按着原路回来，这是神说的，神会不会过了一会儿或者过了一天又改了话说呢？不会的，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是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，在神那里没有是而又非的。啊，今天嘛跟你这么说，明天跟他那么说，那不是神，那是人。人的说话就是变来变去，神是怎么说的就是怎么说的，绝对不会因为一天两天、一年两年甚至几千几万年而发生变动，因为他是神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小先知轻信了这位老先知的话，就跟着老先知啊，两个人回到他家里了啊，果然不错，受到老先知一家人的热情接待，热情的款待，也吃了也喝了，正在坐席吃喝当中啊，神的话这个时候临到老先知了。神借着老先知的口怎么说呢？对小先知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，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，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，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。这么一说，坐席的人都大吃一惊啊，因为这个话显然不是老先知所说的。为什么呢？老先知是把这个小先知骗回来招待他一番，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显然是出于神的话。这小先知一听也傻了。为什么傻了？现在他明白过来了，原来他是上当受骗了，神没有差派天使去另传达一个命令，神的命令不会变的。那么现在已经吃半，吃了一半了，是吧？那么只好算了吧。这个时候呢，老先知说，这样吧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我给你背上驴送你回去吧。好了，小先知一想，那么既然你这么意思，我也就接了吧，就骑着小毛驴往回走吧。其实我们看到小先知这个知道，这个时候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他在路上凶多吉少，因为神已经借着老先知的口说，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。到底路上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留待下次再讲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。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您写信、电邮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。